希伯来书系列讲道第五讲，受苦与荣耀，2:5-9，普杰西牧师，2007年7月29日，王兆丰译，2022年12月，校对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，2023年。你一直听说你是皇家成员，然而你的一生都在别人的统治之下。年轻的时候你就听说万国都要来伏在你脚下，但是你的存在告诉你，你只不过是服侍人的。弥赛亚终于来了，或者至少你是这样认为的。你离开了家人朋友和以色列同胞，毅然决定地跟从这位自称是弥赛亚的。你在他身上看到神在旧约的应许，也看见他所行的一切，于是你决定跟随他。然而想不到事情变得越来越糟，你的那些为跟从这位弥赛亚的朋友没有像你那样受苦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想想你自己吧，信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的王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信主的，但肯定是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。可是信主之后，你发现自己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，有些情况还变得更糟糕了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理想状态。到此为止，作者已经在第1章的15节经文和2章的前节里告诉我们，基督比天使更大，新约比旧约更美。现在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所说的将来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2:5。他在这里引用经文时的方式蛮有趣的，某人在某处，2:5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他引的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篇第8篇，这是人类的理性状态。早上我们读的创世纪第1章，神赋予了亚当王者的身份，赐给他管理整个被造世界的权利，并且告诉我们，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，所以神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管理全部被造世界。你是我在世界上的王，因此人类的理想生活是具有王的荣耀与尊严，掌管世界，把神自己的荣耀反射给他。然后是创世纪第3章，人受了仇敌引诱，一头扎进堕落与最终的生活。然而神没有停止工作，神有第1章的计划，让全地充满他的形象，让人作为王治理他的创造。我们在创世纪的前11章里看到各族的形成，人的罪恶，到了12章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，神招了一个人，通过他，他的全家全族将跟随神。神呼召了亚伯拉罕，祝福了他和他全家，应许他必成为一个大国。你听到神把当初告诉亚当的话转到亚伯拉罕身上，不是整个人类，而是一个人，将来有一族人将从他而出。你在17章听到，我要与你立约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我们听到过神对亚当夏娃说，大洪水之后也对挪亚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但现在神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而不是你们要生养众多。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创世纪17章4-6。出埃及记第1章开始，我们就看到以色列，到了出埃及记19章，他告诉他们，我要使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，祭司的一族，属我之民。以色列被神分别开来，成为地球上的新的人类，承担起神对亚当的呼召。虽然亚当犯罪堕落， 神招了这个新的民族被赎之民来跟随他，生养众多，将神的荣耀充满世界各国。你看这里的相似之处，正如神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，现在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繁多，一片流奶与蜜之地的家园，正如亚当所住的伊甸园。有一天以色列将统治万国，就像当初亚当一样。神也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不遵守律法，就必被逐出那乐园般的家园，像亚当他们一样。旧约里，以色列被视为理想的人类，亚当失败的，以色列将接下亚当的任务。你看看以色列的历史，可以总结成为一个人，比以色列族更能代表理想人类的是以色列的王。以色列的王应该像亚当，他是治理掌管这个国家，使后裔繁多，顺服神，把荣耀归给神，把神的祝福带给神的子民。你也可以把这位王看作是新的亚当。请听第一章里所引的弥赛亚诗篇二：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产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，指的是单数的弥赛亚王。神交给亚当的，也交给了以色列的王。第一章也引用了诗篇110篇，耶和华对我主说，即耶和华对以色列王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了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请注意，神将以色列王高举，超过万国万民，全地都将成为他的产业，就像当初的亚当一样。诗篇72篇说，他要执掌权柄，从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，指的也是那位以色列王。现在我请你们仔细听，这位以色列王将拥有全世界，就像当初的亚当。创世纪里被造的世界，包括飞鸟走兽，都将被他驯服。现在从亚当到以色列有个转移，从动物到外邦列国。我希望你随着我们的讨论，你们还会继续看到这点。住在旷野的在他面前下拜，你的仇敌必要填土，他实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看到以色列人的思维是如何形成的。旧约的应许是，神将通过一位圣洁公义的王来祝福万国，他必征服万国，全地必伏在他的脚下，就如起初人应该做的。当初指的是亚当，你看，他们当然是把自己看作是新的人类，视他们的王为新的亚当。当以色列人读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引的诗篇第8篇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的时候，他们不会主动的想到神说的是所有的国家。在创世纪第1到3章里，神当初看到了整个人类，诗篇第8篇对人类的一般描述也当然是真的。然而犹太人的思想里却不会考虑到神的应许是针对全人类的，而是对以色列这个地上真正的人类。他们是神的人，神的子民，万国都要臣服在他们之脚下，而不是掌管他们。想一想旧约里以色列人是如何看待外邦人的吧，几乎就是次等人类。有意思的是，我们遇到以色列王大卫的时候，我们遇见的是谁？我们遇见的是一位不停地与野兽格斗的人。他在做什么？他在征服他们，就像亚当在乐园里所做的。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请听撒母耳记上17章34到36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里叼了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，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熊和狮子，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接着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爪。在整个这段经文里用的都是这同一个爪字，狮子的爪、熊的爪、非利士人的爪。注和合本译者或许认为这不合情理，就译作非利士人的手。大卫的逻辑是，我征服了那些野兽，我当然也要征服这家伙。这里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讽刺。当大卫在战场上面对哥利亚时，哥利亚对他说，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你当然是，你看，在以色列眼里，他们是神呼召的人，是万国都远远逊色于他们，有一天必臣服于他们。耶稣也拿过这样的思考方式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以色列的思考方式。他对那个求耶稣赶出那鬼、离开他女儿的妇人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以色列人的思考方式。但是他怎么做的？他救了那女儿。当以色列人读诗篇第八篇的时候，他们的思想很可能不是考虑到整个人类，而是缩小到了以色列，特别是以色列的王。你注意到了没有？希伯来书作者引诗篇第二篇、诗篇110篇这些弥赛亚诗篇，这些有关以色列王征服万国的主题，然后在他引诗篇第八篇，这不是改变主题，而是论到以色列征服世界。当我们读诗篇第八篇时，不太可能把迦南人、非利士人等等那些污秽肮脏的外邦人也考虑进去。坐在神的右边掌管被造世界，不，只有以色列才是神的子民，新的人类。以色列的王是新亚当。想一想，作者在这段经文里对谁说话？是在对犹太基督徒说话。他们都是从小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里长大，长久以来等待盼望那位王的来临，让他们从罗马的铁蹄和奴役下得自由，让他们翻身掌管万国万族的外邦人。但是有个问题，现在弥赛亚来了，他们信了，然而他们所有的长辈朋友同胞都抱团，拒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。希伯来书作者知道他们的情况，请注意他是怎么说的，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这的确是有问题。问题是他们一直在等候，作为神的以色列民，他们要掌管万国的，他们真正等待的是那位公义的王，那位新亚当。他们相信基督就是那位王，他们信了，然后他们看到周围，问自己，怎么搞的？我们比他来之前，我们更糟糕了。我们这些跟从这位王的人受了更大的逼迫，看看眼下的光景，我们怎样被人嘲笑。你看，他们的王是屠杀狮子的王，也必将成为征服万国的王。现在这位王来了，非但没有征服万国，他们却要被喂狮子了。他们开始认识到，跟从基督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素来盼望的平安、富足、安全。到了这卷书的结尾，他们离被害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他们听到作者说，世界都要伏在这位王的脚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认为神的话失去了信用，我们自己的眼睛看见的，这些人听到了作者教训他们的话，但是看不到证据。你看，这个问题可以一直追溯到亚当，当初的堕落造成了此后人类的犯罪。这个问题一直都在以色列存在，也在继续存在。他们是神的圣洁国度，可问题是他们不圣洁，一再一再的背逆神，甚至连他们最公义的王大卫、所罗门都吃了禁果。最后以色列被扔进万国，他们的问题总是以为眼见为实。作者告诉他们，别担心，基督来了，他已经解决了你们的问题。既叫万物都服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。2:8-9，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比天使小一点，所以尝了死味，为的是让眼下受苦的人不必再尝死味。现在他已经被高举，得荣耀，坐宝座，进入了那将要来的世界。根据1:1，神的所有天使拜他，他已经坐在神的右边，掌管天上地下万国万民。他才是理想的以色列人，他就是那要来的大卫之子。整部以色列历史总结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作者是说，我知道你们眼睛看不见那应许的，但是你们的确看到了答案，答案是耶稣。当他在地上比天使小一点的时候，受了苦难，尝了死味，然后他转向这些会众说，我知道你们看见的是受苦，你们害怕尝死味，难道你们没看到答案，看到希望吗？希望是神并不是立刻拿走你们的苦难，但是因着基督已经进了新创造，你们也必然要进入。现在你们在基督仇敌的手上暂时受苦，因着他已经在宝座上，确保了这一切都要过去，正如神所应许的那样，他要叫万物为了你的缘故都伏在他脚下，他也要将万物赐给你做你的产业。凡存盼望在主里的，哪怕是在他们遇到最大的试炼之中，有这个应许，你们有得胜的元帅已经坐在宝座上，神已经应许将万国赐他做他的产业，这产业将成为你们的。这应许虽然是关于将来的，必将除去你们今天的恐惧。你们现在受苦的人继续往前信靠基督，你们的受苦和将来的荣耀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。虽然神没有一直向他们显示得胜，然而神正在让他们从荣耀走向更大的荣耀，直到他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反射神的荣耀，站在基督身边，和基督一直掌权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